能听见吗？喂喂，郭姐好，大家能听见我的声音不？啊，能听见就好。我现在呀在外面的，这个是手机在上，因为今天本来是刘师兄上来给大家交流的，但他现在呀一时半会儿上不了，上不了的话，可能一会儿郭师兄来啊，郭老师上来。我现在就说，我们就等等他们吧。我们先等等他们，等他们的时候，我们先随便聊聊，因为现在也到点了。前两天，我想昨天晚上供天，师兄们都参加了吗？哪些参加啦？有多少人参加，多少人不参加的？有参加的师兄吗？哦，一表示参加了，那还不少哈，参加的师兄，怎么样啊？感觉，就说我们在等他们的同时，我们先随便聊一聊。昨天我也参加了一下，反正感觉还行吧，师兄挺多的，一看全国各地供天的师兄也不少。哦，没有参加呀。有那个的，有水洗的，我知道有水洗的。没参加也没关系，因为你看前段时间不是齐老师发的齐老师的那个他的关于供天的开示嘛，那里面都说得很清楚，供天是求福报的。大家可能都听过那段开示了吧？那个福报呢，在我们修行的时候，刚开始的话，有一点也好，能让我们更好的修行。但是真正的呢，修行的话，像我们。要明心见性，要关照的话，这种是求不到的。这个就只能我们自己去做。要想求这个摩尼支天呐、玉皇大帝保佑明心见性，这个没可能的，这可能性不大。这个师傅的开示里都说的有。其实。也挺好玩的，有时候想起这供天，还有个师兄想减肥来着，所以我求个减肥行不行呢、啊？就特有意思哈，就跟大家闲聊哈。我们在等他的同时，大家随便聊，就交流交流，因为我们不刚供了天嘛，在网上做参加呀，已经过了。昨天每年只有一天供天的。你看明年吧，今年网上组织了吗？好像我还没看见，可能我看掉了吧。我不知道去年网上组织的有供天，然后自己在家里供。今年网上组织了吗？好像，反正我好像没注意，或者说我没看到，或者我们没看到吧。有哈，哦，那我没看到。哎，那今年的广告，哟，那大家不知道啊。我们北京的有北京的地方啊，北京的有北京、天津不都有吗？北京是一个师兄他自己的家里面吧，人也不多，反正十来个人，大家一块儿参加供天。河南也应该有，当地肯定有人组织，而且当地可能有些不止一家组织，不止一个人哈，在家里组织，可能还有其他的。所以你们要早点联系，要明年开始的话早点联系。网上有我不知道，因为有个师兄，甘肃有个师兄，其实挺让我感动的，因为他自己要供天，而且他是在家里一个人供天，我觉得这太了不起了。他能从凌晨12点到第二天的12点，12个小时。他还在问我，他说：“如果说他坐着要睡觉的话，他能不能走动 那这种情况肯定是可以的。一个人供天呢，12个小时啊，我觉得这，所以哦，深圳在组织哈。哎呦，我们都不知道，早知道的话我跟他说了，让他在网上跟你们一块儿，多好的。可惜了，因为我们今天可能这个宣传不到位呀、啊，只能说郭老师那儿没有宣传，大家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可能还有其他师兄也不知道。明心见性，那个师傅开示了哇，那得自己努力呀、啊，自己努力打坐，努力关照，这哪是求得到的呀？明心见性那是多大的福报啊！你求的可能求个助缘，也许可以，就是有利于明心见性。就像有个师兄求的，他3年打坐期间，就像他工作上的事情吧，尽量的违缘少一点儿，让他不要，因为他是可能做生意做得比较大，如果他生意上的事情一多的话，就很可能影响他的那个修行。他就求的是尽量随缘少。啊，他把他生意给收摄了，就尽量收小一点，能够维持就行。他求的是这个，这个是可以的，就求别那么多的烦心事儿扰乱。但是呢，真正的这个修行的话，烦心事儿你要过得去的话，事实上是更大的考验，更有利于我们成长。但呢，也有可能烦心事儿多了呢，过不去。就打不了坐，也有可能，这就是个极端的事，两头走的事情。哎，明年郭老师那儿如果再组织的话，这个宣传力都要大点啊！这个蔡师兄，你们要注意点，网上的宣传力度大点，大家都不知道。对，我都不清楚。你看人家一个人供天，我觉得实在是，哎，反正挺佩服他的啊。哎。郭老师上来了吗？还没上来是吧？开电脑呢，还在。也就是说，今天就说到这个供天这儿，年年都有，年年都在搞。哎呦，那太好了，那得明年得宣传一下，好嘛？那宣传的话，人家不至于一个人在家里呀。还没有的话，那我们再学一段吧。学一段，他们可能这个电脑的话，开机就该上来了。或者其他师兄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说的啊，我们先可以先聊聊。邪来烦恼至，正来烦恼出。那邪正都没有的时候呢？你怎么办呢？有时间的可以去供供天，但是都不是必须的。供天，你要真是12个小时坐在那儿一直不停的念咒，那也是一种定，至少修了定力吧。不说其他的，邪正俱不用，清净自无余。说出来就。就没必要说了。邪正俱不用，还有说的余地吗？还能说吗？清净直无余。什么清净直无余啊？那清净本来就无余呢？那我说清净本就无余，还用得着字吗？时恒雨不知道怎么办， 你是什么不知道怎么办？哦，郭老师上来了是吗？老郭来了吗？来了，我用手机看。
那我们把
来
麦
了，
交给你。刚才跟师兄们先聊到这边。好，我
没事，
过去了。
好的，学关照，能不能有师兄贴上来？就是刚才学的那个粘的是哪一块儿？沿路。
他没有
学。
哦，
刚才不是
好的，
聊天，不聊天，
好，知道了。
聊了会儿。
好的，那我开始了。上一段是这个，就是说那个八风里面四个容易，这个觉察有四个不容易觉察，这是上一个。然后这一个下面接着的是这一个，禅到底是什么东西？现在有的人呢，他立了一个名相，立了一个名相，说禅好像就是什么什么样子才是禅，比如说是狂啊，或者是其他的样子啊什么的。他总觉得，禅其实就是佛法呀，它没什么呀，它就是佛法啊，别把它跟佛法分开，分开了就觉得很别扭。禅之所以为禅，是本色自在，随顺自然，一丝不挂，一尘不染的。这个话就可以说，佛之所以为佛，是本色自在，随顺自然，一丝不挂，一尘不染的。都这么说也一样的。有个法在，有个接引，或者有个佛乘，都不相干，都和佛法不相干。这样的聪明人，还是少知道点道理好。道理越多，越误事儿。有个法在，有个接引，或者有个佛，都不相干。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放在我们的关照里面？就是说，你心里面呢有一个接引，或者有一个佛要成，或者有一个法要学，这都和修正不相干。就是你修了心中心，你刚开始有这样的是非常情有可原的，刚开始就是要认真的去修，这没得说。但是你往后一直修，你还是持着这样的见解，你已经过了，就是三四百座了，你已经过了五六百座、七八百座，乃至于你千座都过了，你还是在这儿有个法在，有一个接引，还有一个佛可成。那你真是你都咱们就没修好，等于是你一直在修的都是不相干的。所以说啊，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是我们平时的时候，这个涉及到知见的问题。为什么算到关照里了？就是说你平时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见解啊？你有什么样的见解才容易跟佛法相契啊？你的见解是不能有个佛在，不能有个接引在，不能有个佛乘。你不要有个聪明在，少知点道理好，不是让你多知道点道理的。道理这个事儿，你不知道道理，你学心中心干嘛呀？道理越多越误事儿，把学佛弄得像学术研究一样，太可悲了。在学习的过程中，如果大家看到有什么，就是有什么，就是平时自己对照自己的关照，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问。有什么就是觉得可以讨论的，都可以讨论讨论。我们主要还是根据这个来对照自己，来对照自己啊。看来不但是现在，从古就有这样的人，不去真参实究，参禅不起疑情，不用功，尽打妄想，说道理。所以圆悟克勤禅师说："有什么交涉，流年未梦见在，只管错过古人事。错过古人事，就是指落入一时分别，错过了及古人因缘而自己悟道的机会。"说到这里，不免有人要问："禅不是在日常动用中吗？一切作用皆是佛性的妙用啊，怎么说不是呢？"是的，一切日用都是佛性的作用，但是不能认作它，住着它。一有所住，变成窠臼就不是了。就是从古到今呢，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他是干什么呢？他没有去真实参究，他没有去真实参究，他是打妄想说道理。这个地方上啊，有两个对立，一个是错误的，错误的就是他胡想八想，在人我是非上，在道理对错上，在别人正没正道上，就是在这些事儿上，就是一直是就是那个什么，或者是我明白了一个什么东西，我不明白了一个什么东西，我看懂了一个什么，你没看懂一个什么，我比你多看了一个什么，等等等等。他在这方面用功夫，或者我打坐打了3个小时，你打坐打了4个小时，什么什么的，在这儿用功，这都不对。那么应该是真参实究。真参实究是什么意思啊？真参实究的意思就是你拿出你自己的，你真实的问问你自己。我们学佛的人呢，经常有一句话，就是不修心中心，他有一句话，就是说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你问问你自己，你经常拿这个问题来问你自己。所以经常说学佛是生死大事儿，生死大事是为啥？生死这个事儿是没有情面讲。 想的，不管你怎么样，你最后都要死，你最后都要死，拿着那个去参究，去经常的问问自己，其实真实参究就是真实的，真实的你，真实的你去问真实的问题，去寻找真实的答案，就是这个意思，真参实究。至于用功啊，用功的是本分，用功的是本分，实际上就是真实的，去掉那些扭曲，去掉那些虚伪，就是这个真参实究，就是这个，这是我理解啊，这是我理解。圆悟克勤说，有什么交涉，驴年未梦见在，只管错过古人事，就是那个禅宗说话，他就是他说起来的话，他能够噎人啊，他说的话就是难听，但是他能够容易让人有印象，容易让人有印象。有什么交涉，驴年未梦见在，只管错过古人事。错过古人事是指落入意识分别，错过了及古人因缘而自己悟道的机会。就是我们看公案也是这样的，我们看公案并不是在那研究古人研究八卦，我们是就是看着这个公案，然后联想到自己，你自己怎么样啊，就是借这个古人的他们对话的因缘，然后联想到自己，检点一下你自己，检点一下你自己，这是这个。然后有人就说了，禅不是日常动用吗？一切都是啊，怎么说不是呢？这句话注意啊，有很多人都在这问，禅不是日常作用吗？都是佛性的妙用啊，为什么说不是啊？老人，你看老人怎么说？但是不能认着它，不能著着它，一有著着就成窠臼，就不是了。所以你看禅宗公案里面，他不会这么说的，他说一切作用都是佛性的妙用，他要这么说他肯定就挨打啊，肯定是挨打。禅师就是说那些回答这么回答，那都是外行的人，这还是在做道理会，这还是在做道理会，不能认着他，不能住着他，一有所住便是窠臼。也就是这么说吧，禅不是在日用动作当中吗？一切作用皆是佛性的妙用，这句话用在什么时候？这句话用在他迷糊的时候，他总是向外寻，他总是觉得他不明白，他着急，这就可以这么说。你什么时候离开过？你这个不明白不着急，这不也是佛性吗？这个佛性已经在这儿了呀，并没有一个东西要明白，你这个不明白本身就是佛性的妙用，在他不明白的时候你可以这样点，但是在他明白了之后他必须要扔掉它，他不扔掉它，他有这个在就耽误他了，就耽误他的明白了。知见立知无名之本嘛，知见立知无名之本，当他在向外寻的时候，你给他点一点，点到这儿让他知道，但是知道了这儿的话，这个知道并不可得，并不可得。所以说就是说记汝便是，记汝就是说如何是祖佛呀，他说记汝便是，我说了恐怕你不信，记汝便是那个好像是芙蓉灵训那个归宗对芙蓉灵训说的，芙蓉灵训就说那怎么保任呢？他说就是说一意在目，空花乱坠。这个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一意在目，空花乱坠，你这蔡师兄你咋啥都说好的现在你的眼睛里的什么都没有了，那是什么样子啊？你给我说说。那你就不要被我噎住啊！你想一想，这句话以前我告诉过你，你现在在用这句话，不要用我告诉你的话，你自己说话。师的本来直到法身边，你就是每一次问你都被老师噎住，就这不行啊！这蔡小鹏，师的本来直到法身边，含须绵密保任，时时关照，念起不随，无所得无所求，二六时中历历孤名，方入法身正住，更需向上，孤名也不可得，亲正报化才能圆成佛果。师的本来这里，这只是就是说看个知道方向了，这只是知道方向了，有眼了，但是你还路呢，路还很长，这才是刚开始。要无所得，绵密保任，时时关照，念起不随，无所得无所求，二令时中历历孤名，方入法身正住，更需向上，孤名也不可得，亲正法报化。亲正报化才能圆成佛果。这个地方老人说了三个，第一个是识的本来到法身边，第二个是绵密保任，历历孤名，然后呢入法身正位，第三个法身正位也不可得，孤名也不可得。就是这个地方上啊，有的人不一定能够理解。我们经常，如果是我就不会这么说，就是说从第一开始就是不可得，但是这个不可得也可以具体起来，也可以分功夫。你虽然嘴上说着不可得，就像我嘴上说着不可得，我也经常着相啊，我也得提醒自己啊，发现着相了就提醒自己，发现了着相就提醒自己，就这样。这个地方是分成了三个，容易让人就是不明白的，容易误解，就是说的是绵密保任，时时关照，绵密保任，时时关照，就是绵密的去扔掉它，绵密的把保任扔开，时时的把关照扔开，就是这样。
这个不可得是从头到尾都是不可得的，但是呢这个不可得这个地方上啊是有幽微的，有幽微就是说你那个你的认识上和你有的时候还上当，有的时候着境上当，还有这个只是这个时候会越来越少，但是多也好少也好你都没有思想包袱了，没有思想包袱了。对这个地方啊就是说说清晰的话可以说三个功夫，或者你可以分成十个次第都可以说，但是实际上的话这个地方不好清晰的说，不清晰的说也对，不清晰的说也对，也就是这个地方上可以分两个，世虚这个趁物离属顿悟，趁物并消，还有一个是世虚渐除，因次递进，这个趁物并消也是对的，因次递进也是对的。所以说这个地方上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有一种就是说什么样的误解吧，就是说他总是要一个爆炸，要一个见性开悟，他认为有那个一下子人生就很美好了，实际上那个界开悟爆炸见性什么的那个根本就没有什么的，关键还是看你就是你经过了这些之后你的知见有没有改变，你的知见改变了有没有落实在你的在处事当中，处事的时候是不是没有事儿，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能够圆满周遍，他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这个爆炸不爆炸根本都不重要，关键是知见，这个知见的问题说到底啊，说到最后的最后不好说了，只能说是发心的问题，只能说发心的问题，很多人他就是有过爆炸的经历他也划过去了，他也划过，并不是说一爆炸了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只是说这么说古人这个开悟就像是那个白雪公主终于梦想成真过她的幸福生活了，实际上这个是个童话呀，这是个童话，就是开悟了之后还是该生生该死死，只是说他自己可以管他自己的事儿，你不用管了，他就是他自己明白有的时候就是糊涂了他也能把自己捞回来，他就一直这么捞一直这么捞，那就是以后的路他知道自己走，不用管他了，他可以自己走了，就是迷失失度误时自度，他就是这个。所以说爆炸不爆炸根本都不重要，关键是你的知见，你的知见是不是契入佛之知见，不能够求那个光影，不要求那个光影。这一段里面最关键的就是说的是啥呢，这一段里头最关键的我认为就是这个实得本来，实得本来没有说什么叫实得本来，然后只是说实得本来是法身边，后面的又说怎么观照，观照是什么呢，无所得无所求，这个无所得无所求，观照就是观照这个无所得无所求，然后再往上呢还是这种知见，就是再往上的话还是不可得，你一直生进一直不可得，一直生进一直不可得，就是这样圆成佛果的，圆成佛果就是这样亲证报化，亲证报化，报不是临济说了吗，什么法身佛一念清净是你屋里法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是你心屋里报身佛，一念无分别心光是你屋里化身佛，不是那个临济这么说过吗，所以说沽名也不可得，亲证报化就是报化都没在你心外，都没在你心外，这一段我觉得重点就是在于你一直，你首先你认可这个不可得，然后你一直秉持着不可得，就是当然了不可得也不可得，我们只是这么勉强这么说吧，让你就是有能够稍微的拿捏拿捏揣测揣测，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刘师兄来了，好的好的，那我下。
关老师要不你继续啊，还是我说啊，
没事没事，你来了就你说，你是电脑你就说吧，我
啊啊啊，好好好好好，说到这儿了是吧，你贴的这个是吧，
对对，这个还没说呢，
这个还没说，哦哦哦，好好好好好，区域堪树，这是碧岩录里面说那个这个雪窦禅师说的一句话，他说是二十年来曾辛苦，为君几下苍龙窟。就说是这么多年啊参禅悟道就为了一个亲证本来，亲证本来说一个亲证本来已经是两个了，还亲证个什么呀，本来就是如此，本来就在面前呢，还用你亲证一回啊，亲证一回已经成两个了，所以说冤枉呀冤枉呀，虽然这个很冤屈啊，但是也还可以说出来什么呀，说出来干什么呀，说出来以观后效，或者说是以景后学吧，以景后学，让他们不要走这个冤枉路，或者是让你在这个冤枉路上在这也冤死去，在这也冤死去，看老人是怎么说的，去就是冤屈冤枉呀，修法打坐不都是冤枉吗，不都是冤枉，为什么冤枉啊，我们原来本来是佛，我们原先不知道，为此是历尽艰辛，我们现在才新出新几年，三四年而已，古人猜柴动着就是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这个文字已经贴过了，我能看到，你为什么看不到，动辄就是二三十年，甚至有此生不悟的， 这一生都不会开悟的，这很正常。但是呢，他们尊下的那些祖师们，他们总说呀，哦，你到这样了呀，你到这样了，这一生不开悟那就算了吧，今生修行，来生悟道，就啥意思呢？修行和悟道不是一回事儿，没任何相干，没任何相干。你这一生悟不了道呀，那你就这一生好好修行，好好用功。做点福报，积点这个，然后下生再有这个机缘了，再去悟道。当然呢，有些那个灵厉害，或者是有一些大志向的人，他根本不愿意受这样的冤屈。他说：“怎么可以这样？还用今生来修行，来生悟道？”你像那个香严禅师，他是在应该是在百丈座下，他和韦善是师兄弟。后来百丈圆寂了，他在百丈那是问一答十，什么都能说得上。佛教的那些经论呀，他的通达的很，但是呢，他没悟道。然后这个韦善禅师就说呀，听说你是在这个百丈禅师底下，先是坐下问一答十，问是答百，特别能说会道。那父母未生前这个本来面目，你何不说一句啊？哎，他说这个经论里面没有呀，他回去查找那些经论，以前学的那些文化知识呀，全部通通找出来，都没有这一句，怎么回答？都没有这个事儿。然后他就在这找不到答案，他就去给师兄说，师兄啊，我找不到答案，你给我说一句吧。韦善就说是，我不为你说破，我若为你说破呀，你以后骂我。然后他就为这个事猜不明白，他把所学的一切佛法，一切佛知佛见，通通放下了，什么都不学，佛也不学，是功德也不做，香也不烧，戒也不持，就做一个无事人，就去种田吃饭。虽然种田吃饭呢，但是不是种田吃饭，他心里面那个疑情呀没断，他心里面那个父母未生时的这个疑情没有断掉，所以他有一天在那耕地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瓦片扔出去，打到竹子上，砰的一下，听到这个声音悟道了。这时候的抄着韦善礼拜啊，果然不冤屈我，要不然你当时说哪有今日在啊？就是这是那种大丈夫的气度。为什么他可以把一切通一切东西都可以放下？什么放下？把你这些参禅悟道、用功修行，通通都放下，哪有这些想法？没有这些想法，什么开悟见性，通通都没有，只为真的一个这一个明白，哪一个明白？父母未生时本来面目，这个他在这地方梗着呢，疑着呢，因为有这个疑，所以他才有后面的大悟，才有后面的彻悟，有这个，所以说是。古代的禅师说呀，你既然这一生没有机缘来悟道了，那这一生好好修行，就说是这个修行和悟道是两回事，就是他不愿意受这个冤枉，就好多人都不愿意受这个冤枉，所以世子真的明白一回，就说的是这个。所以说本来是佛，我们原先不知道，为此事历尽艰辛，还要去修呀，修三五年，修二十年，都是这样。甚至因为打外迁座，都三五年都过了，还在那修呀，不知道为什么修，他就非要提起来，他提不起来，他提不起来，心里面不稳当，就是牢牢的有一个牢摩的劲啊，那个牢摩的劲到最后其实是隐隐约约，不那么明显，但是呢。又是藕断丝连，有那么一点点这个挂怀，他心里面不安稳，所以老要修一个法，或者老要干一个事儿，老要当一个修行人，或者是老要当一个圣贤，或者老要开悟一回，好，老要清正一回，来让自己来满足自己，他就不愿意把这一丝也放下，这一丝一点点的法治也放下。就到最后，其实到三五年之后呀，还在那修的人，他不是说是功夫不到，是知见不到，他那个知见在这地方扭转不过来，在这个知见在那个地方扭转不过来，所以见性开悟就是知见，哪有别的东西？没有别的东西，哪有功夫这一说呀？没有这些东西，你把你那知见无时无刻不圆满到这个知见上，就是你这个知见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变异，或者不会改变，不会随着这些你乱七八糟的这些渐渐跑，这就是一个功夫，这就是功夫，这就是不动摇的功夫。这个不动摇的功夫，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通通都是这样，一直这样下去，这就是功夫。再没有别的东西可言，再没有别的东西可言，哪有说是你修一个定，修一个四禅八定来解脱呀？没有这回事。就是你那个能修成的东西啊，你必然还会坏掉。所以说历尽艰辛就是冤屈。现在也有人不愿意受这个冤屈，他连这个三年都不愿意去打，他吃不了这个苦。所以原来如此，此事与苦修竟然毫不相干，原来竟是白费劲啊！这是说到根本上，确实与修毫不相干， 确实与修毫不相干，哪有说修的余地，也没有说你不修的余地，修不修都是两头话，都是两头话。所以说说修说不修都是戏论，都是戏论，这是从根本上是这么说的，根本上这么说的。但是我们不修都是什么呀，我们不修都随着这些业力去跑了，都随着这些业力去跑了，那你还不如去修一下，还不如去历尽艰辛，还不如去历尽艰辛。所以诸位，我一开始就告诉大家，佛性事事都在你的面前放光，是你自己不肯承担呀。要承担个什么呢？还要承担个什么呢？有这地方有你承担的余地吗？在这地方呀，如果还有一个承担在，已经成两截了，有一个承担的，有一个所承担的，哪是这样的？老人说这承担的时候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让你认同什么呀？认同佛性无时不刻不在呀，一切都是佛性的坏话，都是佛性的显现而已。哪有个你呀？哪有个我呀？心佛众生再无差别，心佛众生再无差别。在这地方认可他就是承担，再没有一个别的承担一个，这是佛性呀，这是临知之性呀，再没有一个这个可承担。如果还有一个这个可承担呀，那就是圣度。那我说慢一点。不肯承担就是有妄想，不肯承担就是有妄想，有执着，有执着，有执着，有妄想，就是跟随这个执着、妄想、执着走了，不认那个寥寥分明的临知之性，不认那个寥寥分明的临知之性。所谓的不认那个寥寥分明的临知之性，就意思就是跟着妄想执着跑了。你啥时候把这个妄想执着熄灭了？这已经是在临知之中了，还要再去承担一回这个临知之性吗？认可和承担有区别吗？认可就是承担，承担就是认可，没有区别。释迦牟尼佛夜读明心成道时就说，期待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待以妄想执着不能证的。只是就说是一切众生都具有这个如来智慧德相，都具有这个寥寥分明的临知之心，都有本来面目呀，都有自己的本来面目。但是呢，这个本来面目被妄想执着遮蔽了，被这个妄想执着遮蔽了。虽然这个妄想执着也是这个本来面目显现出来的，但是我们不认这个灵知，不认这个本来面目，只认这个妄想执着呀，只认这个妄想执着，所以不能证得。我们只要放下妄想执着，当下就是佛。只是希望，更不求证，哪有个真可求呀？这个妄想吸下来，真已经现前了，已经在真中了，就是已经在真里面了，还用去再去求一个真呀？再去求一个真呀？那当下又成一妄了，就又成一妄了。何用20年来曾辛苦，为君几下藏龙魄？根本不需要。不要说三十年，3-4年也不需要，一刹那也不需要，抬指一瞬间都不需要。还用你抬指呀？用抬指做魔。那个云家禅师说是弹指圆成84000法门，用你抬指圆成呀？本自圆成，不需要抬指，不抬指，不必要。所以这就是冤屈的地方。不管是你需要一抬指，还是一转身，或者是一承担，或者说是需要3-4年的修，或者20-30年的参，这都是冤屈。君是什么呀？为君几下苍龙窟，这个君呀，就说的是佛性，这不冤枉吗？所以叫屈。就是说到根本上啊，大家根本没有失掉过什么，再去得个什么呢？只不过就是得到的太多了，什么东西都有得。都非要有一个可得，非要有一个可得在这儿。其实啊，你不可得这地方，你也根本不曾失掉过什么，根本不曾失掉过什么。所以这就是区域堪数。可以看出来，悟道的大祖师胸怀坦荡荡，赤裸裸，净洒洒，更无一毫挂碍。这又是另一个公案了吧？这是赵州禅师的那个公案，日面佛、月面佛的那个公案里面的吧？更无一毫挂碍，好比云塞长空，青天彻露，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正当此时，古往今来，上下十方，任君纵横，事事处处平等无碍，岂有好与坏，是与非，有与无，对与错之隔，倘稍涉去向，略有取舍，便成之碍。就是倘若这时候呀、啊，稍微有一点点拟意，你有一点点拟意，或者说有一点点挂碍，这都是什么呀？这都是取舍，这都是挚爱，这都是障碍。就在悟道祖师那个地方呀，是空无一物的，没有一丝一毫东西可让你挂着，没有一丝一毫可让你挂着。说什么云塞长空呀，也没有个云塞长空，哪有个云塞长空？任你云卷云舒去吧。还用青天彻露呀？乌云密布，恰好是青天彻露。所以这是朗照十方国，不只是在青天的时候如此，在乌云密布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此才是十方国呀。 正当此时，古往今来，上下十方，任君纵横。这时候还哪有方所呀？哪有方所？没有方所，也没有这个来去古今，无过去，无现在，无未来。三，这个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就时事古今，皆不离于心外，皆不离于心外。如此才能任君纵横呀，任君纵横呀。六道轮回，头出头没，都好比是这个什么呀？都好比是住于这个光明国土，都好比住于光明国土。这时候才能平等无碍，平等无碍。就是地狱天宫同为净土，得念是念，无非解脱。这是《圆觉经》上说的这个如来随顺觉性的时候，如来随顺觉性就是这样。所以这时候哪有好与坏啊？好与坏这已经是拣择了，这已经是拣择了。好与坏，是与非，有与无，对与错，这通通都是拣择。知道无奈，唯见拣择；淡漠憎爱，动然明白。就这时候说来了啊，这时候说来了，知道无奈，没有什么难的呀，只是不要去拣择就罢了。这时候不要去拣择，淡漠憎爱也不要去憎爱，有喜好也不要去有这些，动然明白。这时候动然明白，哦，大家一想，这时候就是明白了。赵州差事不嫩嘛，赵州差事不正嘛，赵州说老僧不在明白里，你们去明白吧，你们去淡漠憎爱动然明白吧，老僧不在明白里，明白留给你了，就是这个要正的明白一回啊，正道一回啊，或者要悟道一回啊，把这个悟道留给你，悟道留给你，和老僧没什么相干，老僧这个地方哪有这些闲事呀，哪有这些闲家具呀，这是赵州说的，赵州说的，赵州他就说老僧不在明白里。所以这时候哪有什么对错呀、是非啊、悟道不悟道呀、佛呀、众生呀，哪有这些东西啊？没有这些东西，这些统统都是闲家具。稍微又设一点点趋向，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圣凡之见呀、圣见或者凡见、圣人之见、凡夫见解，稍微有这一点点见解，这都是取舍，这都是障碍。带有一丝一毫的这个知见呀，通通都是障碍，通通都是障碍。所以说到最后呀，哪有什么知见可让你抱着呀？佛知佛见就要踢掉你这个佛知佛见，整天佛里佛气的干什么呀？你就不去做一个不修行的一个人，就去做一个这个不是佛教徒的人，就去做一个这个世俗的众生，这样不好吗？干嘛非要整天在这地方挂着这个释迦佛的这个佛知佛见呀？人家说人家那个有一个禅师叫孝远德宝禅师呀，人家去问。他有僧人去问这个释迦佛出世呀，一大声音愿，诸佛出世的大声音愿是什么呀？这法华经上说的很清楚呀，诸佛出世唯一一大声音愿，只为一个大声音愿，开始悟入佛之之见，唯一就为了这个事儿，就为了这个事儿。他去问这个说，问孝远德宝禅师，问孝远德宝禅师说，诸佛出世这一个大声音愿，这大声音愿是什么呀？孝远德宝禅师就是吃饭睡觉阿是放尿，就这个。哪有什么大声音啊？哪有什么佛知佛见？哪有什么开示悟之见可开啊？哪有什么悟入可让你试出来啊？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这些东西。就是但凡又住着一丝一毫的佛知佛见，这通通都是障碍。到最后这些也应该打却掉，如此打却掉，才能入佛一壳，入魔一壳。这是出入无碍，这就是得大自在。不能只可成佛，不能成魔，这还是有挂碍在，还是有拣择在，还是有拣择。这个地方自己辨别，自己是不是在那地方稍微还有一点点这种迷意啊，或者说有这种分别，或者有这种有这种一丝一毫的这个知见在里面，知见在里面，就说是这个地方自己去对照。自己去对照，尤其是过了千座的人，就是更应该去对照一下是不是这样。但是对于过了千座的人呀，就是咋说都没用了，咋说都没用了。这是这一段，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就直接可以打字或者上麦都可以。杀人不眨眼，这大概是用克勤禅师的评语吧。然后老人在这说，什么叫杀人不眨眼呀？杀人不眨眼就是要杀死诸位的忘情。杀死诸位的忘情，禅宗里面不是常有杀人剑活人刀吗？杀人剑活人刀的这个说法，杀人剑就是杀死你的忘情，杀死或者叫截断，或者叫截断，截断你的忘情，杀死诸位的意识不多。这个截断不就是关照吗？这个截断不就是关照吗？就是要有杀人不眨眼的这个帅，就是杀人。古代的禅师不都这样吗？那个人家说护身须是杀，杀尽使安居啊。要想这个珍惜生命啊，或者说是要想护持这些众生呀、啊，就是应该杀，行这个杀人不眨眼的这个手段，杀尽使安居，把这些可杀的东西通通都杀尽了，杀尽了才是安身立命处，杀尽了才是安身立命。所以就是杀掉忘情呀、啊，忘情死不掉，法身活不了呀，忘情死不掉，法身活不了。杀死诸位的意识不多， 杀死诸位的取舍之心，把这些都杀尽，望心死透，再活着过来，就救了你的法身慧命。哎呀，南云令不想，你的这个就这样吧，你就坚持打坐就行了，坚持打坐就行了。你都没有过千座，说什么呀？你就坚持千座，不是说是千座后咋说都没用。这个话不是对你说的，不是对你说的。对他的那个执念呀，千座之内变不过来啊，他千座之后再变呀，是很难的，很难的，就是很难把那个执念变过来。他不愿意舍掉那一点点东西，不愿意舍掉那一点点东西。他抱着就抱着去吧，抱着就抱着去吧。你就跟那个说的，今生不悟道，来生今生用功好好修行，来生悟道也可以，也可以。那没什么，已经千座都已经过了，还怕什么呀？千座都过了，也不怕了，怕了。就是执念坚固也不要紧，执念坚固也不要紧。他已经千座过了，不像你，所以对你来说，你就应该你好好完成千座。护生虚是啥？就是护生虚是啥的意思，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江苏李成这个名字也很熟。哎呀，杀人不杀人，或者杀什么都和你不相干，李成啊。和你不相干，你这个名字我太熟，好像挺熟的。这个就这个和你不相干，和你不相干，和你不相干，这本身就是杀人，这本身就是杀人，这就是这一段，这就是这一段。所以那个云门禅师呀，云门禅师的手段，云门禅师的手段，后来的人就总结呀，总结他的手段就是第一句中这个有三种，一句中还干三句，哪三句啊？第一句就是截断众流句，就是截断你的这个妄想之流，对。截断众流，第二句是涵盖乾坤句，涵盖乾，在这个截断众流的时候呀，能够涵盖乾坤，为什么呀？真心朗然现前，真心里面当然可以显现外有呀，所以说是涵盖乾坤句。第三句是什么呀？随波逐浪句，不光能涵盖乾坤，而且要显什么就显什么，要显众生就显众生，要显诸佛就显诸佛，就是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应以天王身得度者即现天王身，应以畜生身得度者即现畜生身，这就是这个随波逐浪句，这就是云门三句，云门三句。对对对，你就靠毅力去坚持就行了，没有靠思维，靠思维解决不了这个事。这就是这一段说，就是说把这个妄心死透呀，妄心死透呀，就跟我们座上老人说的那个六味要点，一切放下，或者说是死心塌地，死心塌地就是说是杀尽妄情，杀尽妄情，把这个妄想心都死掉呀，妄想心都死掉，这时候才能活过来，才有机会活过来。就是真心才会真心才会显现出来，凸显出来，或者叫凸显出来吧，不用显现，真心无时无刻不都在呢，还咋再去显现一次呀？这时候就是妄想心没了，只不过是真心凸显出来而已。这个就是所谓的第二月，通过修行把真心让它凸显出来了，就好比这个天上出现的第二个月亮，或者是捏眼睛出现的第二个月亮一样。这个月亮呀，虽然显现出来了，但是呢，也不是真的月亮，也不是真的月亮。就真的月亮就没有你显现的余地，哪有你杀尽忘情再去显现一个真心的余地，没有这个余地，没有这个余地。哎呀，说毅力就毅力也不可执着，平地上吃胶，你平地上吃胶，老觉得老抱着一个不可执着干什么呀？说毅力的时候就说是好好坚持，这哪有牵扯到执着不执着的事呀？不牵扯到执着不执着的事，就是说靠毅力来完成千座，就说的这个事，没有说这是执着呀，哪会有人说靠毅力完成千座这是执着呀？没人说，没人有这种想法，也没人会有这样的说法。那你再说个不执着，那不是多余呀，那不是废话呀。我们若是真肯用功，吃的菜根香，揣的布衣暖就行了。这些外景呀、啊，这些东西哪有你去在这方面去这个计较呀、啊，或者用心思的余地啊，也没有闲工夫，没有闲工夫在这些衣食住行上去计较，就这些东西啊，通通都不在意，就是随缘分拣吧，随缘分拣。有缘了就吃的好一点，没缘了就吃的简单一点。有缘了就揣的好一点，没缘了就那么破衣来晒的揣着也可以，也可以。有什么呀？没什么，不必欲望太高。若忙忙碌碌向外求取，到期死期到来什么也带不走，那就叫弄惊魂。弄惊魂就是被这个惊魂呀弄去了，被这个惊魂捉去了，被这个惊魂捉去了。其实就是弑神用事，我们老说的弄惊魂其实就是说是弑神用事，弑神用事是造生死之业呀。奉劝诸位，自己本来是佛，没有说到毅力执着的这个事儿，没有说这个。 没有说这个毅力要执着不执着的事，是说靠毅力来完成迁座，这个是没有把的，没有人把它当成一个执着，没有人把它当成一种执着来看，没有人。你如果要把它当成一种执着，那你也应该好好执着着这个，把这个执着放掉。不知道这个缘物是谁啊？葫芦岛的这个缘命，死期到了，什么也带不走，那就叫做弄惊鸿。哎，这么说话就是，这么说话就叫以言浅言，以意浅意，用语言来浅出语言，这是没有了期，没有了期，就说是意义不依语，意你依他的那个意思就行了，你没必要抓住他那个语病，抓住他那个话里面的毛病，那个话怎么说他都会有毛病，所以就是意义不依语呀、啊，看他的意思，不看他的那个言语。那个孝远德宝禅师呀，孝远德宝禅师他刚开始就读那个法华经的时候，读到实地品的时候，有说是当时释迦佛在因地的时候，他是金轮圣王，什么不能这个可以，哎，算了，不接你的话了。这个圆密师兄呀，你叫什么名字呀？或者你是修心中心的吗？那个孝远德宝禅师呀，他就读到这个地方，就说是释迦佛在因地的时候，他是金轮圣王呀。金轮圣王别人就在他这来求东西呀，求奇才呀，求他的身体呀，这个眼睛呀，手足呀，这些。金轮圣王就在那想，说是哎呀，这些东西我要不给他，我临死了也带不走这些东西，我也带不走，而且这些坏掉也没用了，那何不施舍出去给他们吧。要不然到最后还落得一个说是这个人很吝啬的这种骂名，所以他就在这地方说是意思就是那不如把这些东西通通都施舍出去。然后孝远德宝禅师读到这地方的时候，他就特别震惊，他说既然这样，那世间的一切东西还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好执着，他就放下这些东西，他去出家了。这是孝远德宝禅师他的出家的这个因缘。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弟子，就是我们老师以前在那个以前在论坛上引用过的一个弟子，引用过的弟子叫什么呀，开孝当年化魔泽，几番红来几番黑啊，我把这个弟子打上来，这个弟子其实挺好的。而今谢主老凡乡，这是他后来悟道的时候呀，悟道的时候说的，好像是他说开孝当年化魔泽，几番红来几番黑，就是很可笑呀、啊。可笑干什么呀？描述当用各种这个话语或者言语或者行为或者作略来描述什么呀？描述这个就是画模子，描模画样，就是这个几番红来几番灰，一会描把它描红了，一会又把它描黑了，反正描来描去都不像样，都不是那个事儿。而今谢主老怀乡，哪拐带念得不得？哎呀，我现在老了，我要回乡去了，再也不描这些事情了，描这些干什么呀？再也不说悟道不悟道的事了，再也不说见性不见性了，不说这些事了，还说这些干什么呀？哪拐当年得不得？哎呀，谁管他当年是怎么描的呢？通通都不理睬他了。这就是他悟道的时候说的一个，就为什么说到这儿，就说到孝远德宝禅师的那个出家的因缘的时候，就说是。他把这些通通都放下了，什么也带不走。说到这个地方了，说到孝远德宝禅师那了，就说是他看实地品的时候，看到释迦佛在因地的这个作略啊，他很受震撼啊，然后去出家，然后后来悟道的时候就说的这个偈子，这个偈子很好的，这个偈子可以有时候想起来可以多回味回味。就是说可得呀，说不可得呀，这些都是描摹则。摹则是什么呀？就是这一模描摹画样，描摹画样，描摹则画摹则。说这个可得呀，说这个不可得呀，都是这样，都是在这画摹则呢。几番回来，这个说他可得，那就是几番红来；他不可得，那就是几番黑。就是这样。所以说，说可得说不可得，不都是戏论吗？不都是戏论？而今谢主老怀乡，哪管当年得不得？啊，好了，闭嘴了，闭嘴不说了，哪有什么戏论的事？不说这些戏论了。这时候是真实语，这时候是真实语。 所以的死期到来，什么也带不走，那就是弄金红，是造生死劫。为什么说这是造生死之业呢？就说是在这个上纠结，在这些衣食住行上纠结，而且为了这些事情，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去做种种的这个，不管是善业也好，恶业也好，都是生死之业，都是生死。善业无非就是像上三道轮回嘛，也是生死。轮回完了还会堕落下来，这也是生死。下三道更不用说了，更是生死之业了。就是不管是善业恶业，通通都是业，通通都是生死之业。那个达摩祖师在那个血脉论啊，还是那个破相论里面就说，若不明心见性啊，如果不明心见性，那么你的这个布施、持戒、精进、忍辱，这些通通都是造业。这不是说是，这不是那个菩萨的那个六度外恨吗？到这地方为什么成造业了呀？因为没有悟道，没有明心见性，不明根本呢，做的一切事都是造业。都是造业，也是生死之业，也是。所以奉劝诸位，自己本来是佛，世事关照，不要着相，心境都了不可得，都了不可得。所以那个修心实要吧，好像叫修心实要什么？修心实要里面他就说是西方的十种功夫做西方的十种功夫，其中就是敏心从静呀，明镜从心呀，心静俱敏呀，心静俱从呀，就是说用这种方式。用这种方法来把这个妄想心息下，老人在这地方就说心境都不可得，心境都不可得，那妄心自然息下，妄心自然息下。说心境从心从境的时候，都是真心显现，真心显现哪有一妄呀？密妄了不可的，没有一个妄的，通通都是真的，一真一切真。这时候是从心从境，从心从境，不管是哪一种呀，它都是息下妄想的一个方式方法而已，哪一种都可以息下妄想。所以灵光毒药菌脱功成，才能逍遥自在，当得自由自在分，到这地方才可以得到自由呀。就是善恶善业恶业都拘束不了你，就都拘束不了你。如果还有一丝一毫的善业恶业，不都被他拘束去了呀？哪还有自由呀？没有自由了，没有。这就是这一段，就说是啊，真用功的人啊，你看这些通通都放下，通通都放下，没有什么可执着的，或者是没有什么可计较的，在这个地方上根本没有你多用心的余地，还哪有你多用心在这地方吃得好一点，睡得好一点，没有在这地方多用心的余地，就是你从来没考虑过这个事儿，从来没考虑过这个事儿。只要我们心空无住，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信手拈来皆是妙用啊，是妙用。识得根本，信手拈来都是妙用。如果不识得根本呀，信手拈来那都是造业。就是真正能够心空无住，这就是识得本来了，识得本来了。就是没有一丝一毫可让你住着的，一切事一切万事万物都是本来都是空寂的，本来都是空寂的，本来是都是空寂的，还哪有你变的余地啊？没有你变的余地，没有你变的余地。所以说不变随缘，虽然说是真心不变呀、啊，不会变异啊，但是可以随缘显现，因缘做事而不去动而不动摇，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时候信手拈来，不管是做什么事啊，或者是行住坐卧，通通都是妙用呀，通通都是妙用。哎呀，其实说妙用呀，这是简直是很不堪呀，很不堪呀。为什么非要用妙用来这个？填充自己，或者说是让自己满足一下呢？说这个妙运啊，说这些好话、啊，就好像很高兴。说他是这执着呀、啊，他就不高兴。哎呀，就是没有必要在这地方计较，说他是不是妙运，或者是不是执着，这个地方自己衡量。自己既能除去妄想执着，这就是杀人道，杀人道，又能发起种种妙运来利益众生，不光把妄想执着去掉呀、啊。不光把妄想执着息下妄想执着，这是杀人，这是杀尽妄亲，杀尽妄亲之后还要活过来呀，识得根本上还要活过来，活过来干什么呀？活过来利益众生，利益众生要起心动念呀，起心动念呀，这就是随缘，这个随缘显现，随缘利益去做一切事情，这都是起心动念呀，这都是利益取舍，都是利益取舍，不是说是落在那个妄想执着没有的那个死机一团里面。不是说是落在那个死寂里面，就说是死水不藏龙，不是落在那个里面，落在那个里面还怎么去利益众生呀？都起心动念了，不起心动念当然没办法接引众生了呀。释迦佛在那上堂说法的时候，他也是起心动念，要不然他怎么知道众生是根器是什么样，或者是应该给众生说什么话呀？应该用什么言语来说啊？用什么方法来说？他怎么会知道假？就这都是起心动念，这都是起心动念。同时可以为他人做榜样，引人入活道，引人入道， 这就是活人，这就是利益众生，或者是起妙用，起妙用，这就是活人。杀人是绝不会伤风犯手，偶带私恋，就是杀人要杀，杀人要杀尽呀、啊，把他那个妄想执着要杀尽，把他那个妄想执着要杀尽，不能说是杀一丝留一丝，让他半死不活，那样的话就是不超绝，或者说是手段不高明，手段不高明，手段不高明的意思就是自己啊，在那地方，他自己注意失位的这个人呀、啊，他自己有些地方还不超绝，还不超绝，所以他才会做到这个杀人的时候，在就是自己还没有在那撤，还在撤。活人是绝不会落入窠臼，卖扯歌藤，卖扯。我们现在这都是卖扯歌，就是胡乱在这扯歌藤，这都是歌藤呀，这都是歌藤。何以如此潇洒自在，纵夺鱼如，临风宝剑长无限。就是什么人才能做到如此自在啊？只有这个临风宝剑长无限前的这个人才能做到这个语夺自在，就是要杀要活都由我说了算，杀你是毫不留情，活你是也让你我这个活的风光，就是说是把这个认得真，识得识得明，就是这是杀夺自在的这个手段。这就是这一段，这个还是说的接着那个杀人活人说的，杀人活人，其实这些都是宗下的用语，看多了就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看多了就是杀一来就说是杀尽忘情，活人就说是让起妙用，起妙用。从这个识得真心这地方呀，要起无量无边的。大家修法需勇猛精进，不可懈怠。假如求得了修行方法，就那么游游泛泛。懒懒散散的，今天修修明天停停，这样怎么能成道呢？就说是不重法呀，不重法，不知道，不知所谓，他不知道要干什么，对，接的顶怪的法，看到别人在修，他就自己在那修修修修，遇到一点点事他坚持不了，所以他就又不去修，啥时候自己心里又不落听了，又不挺当，又挨稳了，再拿出来再修修，这样就无有了期，了期就是既不重视这个法，也不对自己，也对自己不重视，也对自己不重视，就这样很难，这样就没有希望，对吧？尤其是心中心吧，比如说心中心，如果是间断个两三次、三四次，很难坚持下去。每次到那个地方，他都会带住，都会带住。其实就是自己毅力没有，自己没有坚持下去的理由了，没有坚持下去的理由。为什么要吃苦干这个事呀？为什么要吃苦干这个事呀？我今天不修了，就这样。所以好多人就说是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自己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明确的目标。就是这时候就说到发心的问题吧。就是发心，他发心不是为了求解脱呀，他就是玩呀，他就是玩玩这个法怎么样，玩玩那个，他就是玩，所以这样就不重法，不重法那怎么会修下去，重视这个事情，所以这样根本成不了道。道场是选佛场呀，你不用功就要落选，要努力上进，真正正到心空无助才开选。打气的地方就都写此时选佛场心空寂呀，你心真正空净了就已经中选了，并不是说在你这要用功，怎么用功呀，努力让心空净，这就是用功。因南方僧来学问问学问，舞剑寒泉，舞剑泉还是如何，学问于邓木不见底，学运迎着如何，风云不从口入，诗文之，这个诗是谁呀、啊、不从口入，从鼻孔入，其僧却问诗，古剑寒泉是如何，声用苦，学用阴者是如何，声用学问文词语再用，古佛古佛学问后从此不答话。哎呀哎，刘涛说就说是雪峰尘呀，他手段不超绝，在四连杀人没把他杀死，这个意思。我说修不下去的他是在玩法，修下去的，我说修不下去的像你这样的有可能就是在玩，像南永林这样的就是有可能在玩，或者他就根本没修，他在这骗我们。那就是说错了，那你就好好修，你坚持，你好像听说你到500多座了，那你就坚持修下去就行。这就是上面这一段，就是去奉劝大家呀，奉劝大家努力修行，努力用功，怎么个努力用功啊？一提到这个用功，那就是在那闭目沉思，或者是排腿打坐，这叫用功？不是这样的，而是时时刻刻能让心不空净，时时刻刻能知道了不可得，在这个了不可得上毫不动摇。真正到你气入不动摇的时候呀，根本没有了可得不可得的这个事，也没有动摇不动摇的事，这已经到八地了。前面七地的时候都一直在努力的保持这个不动摇，这就是前面七地盖的这个事儿，这就是前面七地怎么用功呢？他通过用布施、持戒、忍辱这种种方法来干什么呀？来让自己不动摇，来不动摇的什么呀？不动摇的这个不可得， 就不动不可得的这地方，奴隶让他不动摇，这就是前面七弟盖的事儿。前面七弟盖的事，到第八弟的时候，真正知道了，哎呦，哪有什么动摇不动摇，还用这你去盖一个事，他才能不动摇呀？或者是不盖什么才能不动摇？这是清正不动，清正不动，这地方到第八弟，这到地方第八弟了，从有为进入无为了。所以说这是用功，并不是说是在那打坐修行，排脱用功，那叫用功啊，就是不要在那些相上，不要在那些相上。他是你的菜，钱位给你了，你吃去吧。什么叫放下？没有东西可放。你看老人在这地方说让你放下的时候也说呀，哪有东西可放下呀，没有东西可放下，这是真放下，并不是说让你放下一个妄想执着，放下一个贪嗔痴慢疑，哪有个贪嗔痴慢疑可让你放下呀，这是真放下。这是前面说让你把这些一切的妄想执着都放下，这都是方便，或者是这都是一个入手处而已，不能牢牢的抱着这个入手处，或者不能牢牢的抱着这个放下。我有一个东西可放下呀，我有个贪嗔痴慢疑要放掉呀，我有一个这个妄想执着要放掉呀，这就是认假作真呀，把这些贪嗔痴慢疑认为它是真的了，认为它是真的，所以放下它呀，所以才要放下它呀，其实就是认假作真，它本来都是假的，没有你放的余地，它本来都是空寂的，哪有你放的余地啊？没有你放的余地，哦，这时候债完了，这是已经放下过了，已经放过了。所以说到这地方才是真透脱，没有东西可放，那才是真透脱。所以说本来是佛关什么债啊，还哪有你关照的余地啊，还哪有你接待的余地啊，或者说哪有你凛然一觉、啊、这都是个入手处而已。真正的入手处没有你摸索的余地，什么呀，本来是佛关什么照，这是关照，到这地方算是透脱，这地方有什么入手处啊，这没有入手处，弃入就弃入，不弃来了，不弃入就算了。所以说没有你操作的余地，没有你操作的余地，还有什么东西可放下呀，还有个东西可要放呀，就说是还要在那用功呀，用功怎么用呀，就是这些微细的东西还放不下呀，这些情执呀，或者这些法执呀，还有一丝一毫的这个在呀，或者这个地方分辨的明明白白，他觉得我这个没有了，我那个还有，比如说是我贪心没有了，但是我痴心还有，嗔心还有，我这个功夫还没有到家，我应该把嗔心也放掉，嗔心也放掉，这不就是这样吗？还有东西可放，还有东西可放，既然还有东西可放呀，这就不是真放下，这就是放下，也不是真透脱，真透脱就是没有你可透的余地，哪有你可透的余地，有事才叫透过去，没有事让你透个什么呀，没有事你透什么呀，是的没有，那还有说透不透脱，也没有你说透脱，就是还有东西可放，分明就是没有透脱，不算真放下。老人在这地方把什么事，你看老人说的放下是叫你把这些东西、有一个东西可放吗？老人不是这么说的，老人不是这么说，就是这叫透脱，这叫超觉，这叫透脱。但是也不用什么呀，不用刻意的去弃入那个，你弃入不了就慢慢去放就可以了。那个地方呀，那个到无为的那个地方，不是你刻意造作出来的，不是你刻意造作出来的，或者说不是你提就能弃入的，并不是那样。你如果一直弃入不了也不要紧，你就一直做这个放下的功夫就可以。有什么东西放下什么东西就可以，你觉得它是真的，真的也不要紧呀。真有这个贪心，好吧，我就把这个贪心放下，这样去做功夫也可以，也会慢慢弃入无为的。但是不要在这地方纠结，一会纠结我这样做不好，我还没有弃入无为，一会又在那纠结我应该这样做呀，我功夫还不到呀。纠结的这个心态是不好，纠结的这个心态是不好的。不管你做什么，做有为的功夫也好，做无为的功夫，拿起来做去就做去，去做就是了，不必在这打心里面七上八下了。就是这个纠结的这个心态是不好的。所以这时候就说真正无为的时候是什么呀？无为者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无不为，绝学无为贤道人，什么都不学了，什么都不学了，就做一个贤道人。这时候呀，四海的东西，天下的东西都通通的了。就说的是那个心态啊，那个心态已经是爱的心态，已经不会被这些有为无为挂着了，也不会被这些功夫呀见解，在前面还在纠结的时候，就是挂着，有挂碍，有挂碍。所以有挂碍不要紧，你去慢慢去做就可以。这个事情勉强不得，勉强不是说是别人拉你一把，把你非要拉到这个，或者是不是别人非要拉你一把让你见性，或者是没有这样的人，或者是没有人能有这样，诸佛也做不了。所以说千生不出马，他们也做不了。这地方只有自己。只有靠自己可以，所以说以自立使得呀。 讨论古人的公爱，并不是就事论事，评价古人的是非长短，而是借公爱为由，端正自己和他人的见解，以当下开启般若正念。是呀，我们在这说公爱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在这说公爱的时候，不是说谁撤谁不撤，我们不这么说，就是说是对照，看古人的那个落处呀，你自己在那地方落不落？看这个，看古人的那个长处，古人的那个手段，你自己有没有？就是这么对照，而不是说我们在评价这个禅师在这地方还有落处啊，还不朝绝啊，那就没啥意思了。就是和自己对照，借公案为由，端正自己和他人的见地，以当下开启般若正念。二祖也说过，公案这个事，就说是明心见性之后再看，或者开本来之后再看，来干什么呀？以提速自己，这就是这一段。上辈子明白，哎呀，少师兄我不了解，他一直没上心中心，才打了六。赵州禅师说：“老僧心脚是快是大，来更无别运清楚，若不如是大缘哉。”就是有时候用这个话来勉励他精进修行。如果精进修行，就是不要随着这些妄想执着跑，随妄想执着跑，那就杂运。就是赵州禅师在这地方说。除了早上中午吃饭的时候呀，有可能杂用心，或者是精进以外，在别的时候没有杂用心。意思就是时时刻刻都没有随便方便，没有这个。若不如是大圆的，如果不这样，那如果不是这么用大圆，就是有时候用这个话来勉励大家，这个话呀，放在别的，放在有些地方，他也不一定要这么说，看人引用这个话的本意，引用这个话的作用，他用来干什么？用来说用功的时候，就有时候可以时时处处都不杂用心，你时时处处都不离自信。什么叫时时处处不离自信啊？自信怎么能离呢？道者不可离，虚欲不可离也，离者非道也。自信根本离不了，说的就是说是随着妄想之中，这就是离开自信。所以说时时刻刻不离自信，意思就是时时刻刻不妄想颠倒。如此绵密保任，常养圣胎，得法身正住。刚开始打开本来只是法身边饰呀，处处失的法身而已，这只是法身边饰，就刚到法身边，还没有注意法身正位，这时候就要绵密保任呀。说这些其实就是方便，就是说绵密保任，这地方这时候要常养圣胎呀，常养圣胎来干什么呀？得住法身正位，时时刻刻都在自信中，都不随这个方向执着跑，这就叫法身正位。还有法身向上呀，就是法身正位保证这地方也不是了手。然后法身向上，起无量无边的妙用，与本来无法处开眼八百四千。本来没有法可说，释迦佛在那个地道的时候啊，他悟到了之后，他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他觉得本来是不还要说什么呀？哪有法可说？没有法可说，他就急速入涅槃啊。他很快要去入涅槃了，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哪有法可没有要说的。然后这时候呀，有两个外道，好像婆罗门，两个外道，婆罗门还是什么，然后就劝起你不能涅槃，你应该出世说法。这时候有这个缘起，释迦佛在这说法，就说是一佛法也是依于因缘，世界因缘，这个有这个因缘，有这个因啊，有这个外道七情的这个因，在众生缘属，这时候佛法才能流传开来。要不然像比如说是那个大同至圣佛，世界多道场，没有那个因缘的佛法当然不会。就是说因病于药，众生有需要这样的药，那就去这样的病，众生有这样的病才会有这样的药。如果众生他都不知道有这样的病，他都不愿意去求药，那么哪来的佛法？没有佛法。所以本无众生救度，根本没有众生可救度，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还有你救度的余地啊？没有你救度的余地，这时候不是落于空无，而恰好是什么呀？有即是无，无即若不如是必不虚设，就是时时刻刻的去做事吧，一切事情都可以做，利益众生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做，做了就是没有，这就是与无本无众生处，无量无边的，而实无众生得度者。所以说到这个保任呀，就想起那个归宗智长禅师，他还有一个叫谁，那个底下有一个，他就去问如何是佛呀？归宗智长禅师说：“我跟你说吧，你别不信，就你便是，记住。”哎，这时候一听很震撼呀， 地性很重要，这个地方有屈辱，他就问既然如此那如何保证，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佛，有时候觉得自己有时候有妄想执着，有时候妄想执着，了了分明，那再如何去保证？归宗智常禅师的手段就是这样，就是有这个手段的人啊，他不会给你伤风犯手，不会落于潮流，这时候他就是让他死得更死得更彻底，就说是一意在空花乱坠啊，你还有保证啊，你保证什么呀，要你保证啊，你再起一个保证的心，这就是空花乱坠了。你以为说到这地方已经说到极致了呀，没有说到极致，没有说到极致，即使到这地方呀，古人评价说什么呀，如果没有后语哪有归宗禅师呀，没有归宗禅师，就说是如果没有说是一意在空花乱坠这个话呀，你就根本开不到归宗，就是那个归宗的那个手段你见识不到。到最后这个禅师他要临走了，他临走了，这个归宗智常禅师就是，哎呀，你要走了呀，你要走了，好啊，我给你上堂说一堂最深妙、最深妙的法，最奥妙的法，最究竟的法。你看，说一意在空花乱坠的时候，这都不是究竟法哦，在我们这地方看起来，还哪有什么保证不保证，这已经很彻底了。在归宗智常禅师那地方，这还不是究竟的法，这还不是究竟法，来给你上堂说一声最深妙的法。然后他就去把那个行李打包好，来听这个归宗智常禅师来说法。不动之上禅师看他把行李打包好了，就是哦，天冷了，途中外边湿海，途中你东西收拾好了，那就去吧。只不过这路上太冷了，你好好保重。这就是最究竟的法，最究竟的法在这地方说完了，在这地方说完了。你看，说到那个一代目空花乱坠的时候，还有你思量的余地，还有你在这些地方说教理的余地。说到湿海途中晒尾的时候，你怎么给我说个教理呀？没有用教理可以说的是真正究竟的佛法就是这样，没有多余的东西。但凡你能说出一二个教理来，是多余，那都是多余的。就是佛法无多子，根本没有多余的东西，没有多余。那个禅师叫什么来着？他回去就死了，回去就死了。说来途中晒雷啊，他回去什么禅师我忘了。不是六字明怎么了？不，那就修六字明，总比不修六字明好啊。哎呀，芙蓉灵训，对对对，芙蓉灵训，不是这个灵训，刘涛禅师不是这刘涛师兄，不是这个灵训，是灵芝的灵，训是教训的训。无所求哪是禅呀、啊？无所求不是禅，无所求不是禅。这就是灵训禅师的那个公案啊，还有最后两段了，我把这个贴完吧，把这个贴完，下次就是从那个老师的心态谐音里面摘抄吧。我们是释迦佛的子孙，必须喜也端，愚也端，这就是那个他肯定说的是什么呀？说的是知道无奈言端语端，知道无奈底下那个雪窦禅师还是谁啊？雪窦禅师的下语是言端语端，所以老人在这地方说到这地方，语也端，语也端。我们的言语行为非常重要，我们应时时处处正直无私，说话句句不离佛性根本，做事无为而无不为，胸怀坦荡，光明正大，真实而不虚伪，这样人家就不会诽谤我们，再不会带累先祖，而且能是先祖传下来的无上大法，弘发扬光大。现在有些人自命为佛教榜样做得不好，是招来这样一句不好听的话，要招黑心人吃素道理群，罪过罪过，带累佛祖，就是后世子孙不孝呀，后世子孙不孝，带累先祖，这就是这一段，这就是这一段。还有最后一段，祖师说什么学人就粘着什么，祖师说要有杀人不眨眼的手段，就粘到杀人不眨眼的时候，祖师说本来是佛关什么照，就粘在本来是佛关什么照，这那是学人对境粘心的习气太深了，就是说什么粘什么，这都是对这是对境身心的习气太多了。你能放过一招从脚下从脚跟下从气进处进取吗？放过一招，这是圆悟克勤的拙语。紧接着说了，说放过一招，说完之后，紧接着就说了个说便打，放过一招也不放过，也不放。这应该是《碧岩录》里面的内容，大概记不清了。这是摘取的一部分。从脚跟下，从切近处见取吗？若能见取，苍天苍天，原来如此。若能见取，苍天苍天，可怜可怜。哎呀，那究竟是那？ 那就大家在这地方看究竟是见取了还没有见取。若是见取了呀，在我这儿就这么说，若是见取了，苍天苍天，可怜可怜，若不能见取，苍天苍天，原来如此。就是这事啊，不在诸佛那，不在诸佛，不在诸佛那，在哪？在诸人的脚跟下，在大家的脚跟下呢，从切近去开始取，从最究竟最近的地方见取。你说可怜可怜杜西明师兄啊，你说可怜可怜究竟是见取了还没有见，还是没有见取？真正杜师兄啊，等你话呢啊！你说个可怜可怜，究竟是见取了才说的可怜可怜，还是没有见取说的可怜？就是柴归你，那个圆悟师兄啊，柴归你了，或者道也归你，佛也归你，法也归你，通通都归你啊，通通都归你。我们说不是就那就你不相干，就这一切都归你了。这就是最后一段，这就是老人这个在《辩论讲解》里面截取出来的最后一段，没有见取，哎呀，可怜可怜，嗯。苍天苍天，哎呀，那就见取个没有见取的，见取个没有见取的，就这么见取。这就是最后一段，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没有要说的呀，没有要说的，那就今天就，那你原有那个前尾师兄啊，你已经说尽了，好了，好多要说的已经说尽了，那就今天就到这儿吧，已经超时了，好，刚好。但是啊，那李群师兄你还上麦吗？他可能用手机算了，那就今天就到这。
今天也是急急忙忙的赶过来给大家交流啊，辛苦了。
不好意思，又让郭老师多待了一次。